周仲英在盛怒之下抛出了铁胆，铁胆倒弹，打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。这一下子厅上的人个个都在那惊呆了。周的奶奶马上到跟前抱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一看这儿子已经死了，周的奶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：孩子，我的孩子！然后他像一只猛虎一样就向周中英扑过去了。你为什么打死我的孩子？周中英此时刻摇了摇头，他退了两步，信口就说：不是我要打死他，不是我打的他，是这个铁胆反弹回来。铁胆不是你的吗？你干什么使那么大的劲儿？你跟儿子怎么能那么大的仇？这周的奶奶现在就好像疯了一样，把这儿子的尸身放在了地下，他从这安建刚的腰间唰的一下子就把单刀给拔出来了，拔出这把单刀来朝着周中英就扑过去了，举起刀来就要向周中英头上砍。这口刀举起来刚要往下砍，可此时的周中英呢，一不躲二不闪，因为他一看儿子死了已经是心灰意懒了。周中英把眼睛一闭，看吧看吧，大家都死了就干净了。他这个举动，周大奶奶一看，这手反而下不去了。他怎么能忍心用刀把这老头给砍死呢？他举着刀，瞅着周中英，一会儿把这刀就抛在了地下，嘡啷的一声，坐到地下，周大奶奶就哭起来了：“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？”指着周中英：“你这个老东西呀，你怎么的啦？虎毒都不吃子啊，你把自己的儿子给打死啦！”此时此刻，这周家可以说是乱成了一团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骆冰和于于同呢？骆冰和于于同两人怕遇见宫门中的人，他们骑着马进剪荒僻的小路奔驰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走出来几里地，天色已经全黑了，塞外遍地荒凉，想找个地方住宿哪有啊？连个村都看不见呢，更甭说店了。哪怕是有个住家呢，一个住家也找不着。好在两个人都是久闯江湖的，也不在乎这个。走着走着一看，前边有一块大岩石，哎，这块大岩石不错，可以挡点风，那么就在岩石下边歇下来吧。于于同放马吃草，拿骆冰的长刀去割了一些柴草铺到了地下，跟骆冰就说了：哎，这床呢这是有了，就是还没有干粮，还没有水，等着天亮了咱们再想法子啊。骆冰一颗心全都挂在丈夫身上，面前就是有山珍海味银耳燕菜他也吃不下去呀。此时骆冰不住的在那流泪，于于同在旁边不住的在这劝慰说：你呀不要哭，这个陆师叔啊后天估计就能赶到了安西了，红花会的这些个弟兄们一定会到这来帮咱们，到那个时候追上这伙鹰犬，把四哥就能救出来了。骆冰这一天的奔波恶斗心力交瘁啊，他自个儿看了看天：老天爷呀，你多多保佑吧，多多保佑，保佑大哥别出什么危险呐！他在这祷告着，于于同呢在旁边就劝解他。这么一来呢， 骆宾的心里边稍微的宽慰了一些，再加上也是过度的疲劳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在这个临时搭的草铺上，他就沉沉的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啊，睡梦中，他似乎觉得遇见了丈夫，他的丈夫轻轻的把他抱在怀里，在他嘴上轻轻的吻着他。骆宾当时心花怒放啊，软洋洋的让丈夫抱着，他嘴里说：“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，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？”他就听见好像是文泰来的声音，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把他抱得就更紧了，吻得就更热了。这骆宾正在心神荡漾之际，突然他一惊，醒过来了。星光之下，他一看，抱着他的不是丈夫，竟然是于童。这一惊可非同小可，他赶忙的用力挣扎。于童呢，仍然抱着他不放，低声在那说：“我跟你说呀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。”骆宾此时此刻是羞愤交集，反手重重的在他脸上就打了一巴掌，啪一下子。于童当时一呆，骆宾在他胸前又是一拳，咣，然后挣脱开他。他到旁边去了，骆宾站起身来了，伸手就拔双刀，想拔双刀却拔了个空，一看刀没了。原来呀，他的刀已经被于童给解下来了。此时骆宾又是一惊，忙忙去摸兜囊中的飞刀，幸喜还剩了两把，当下把这飞刀抓在手中。他厉声就问他：“你要干什么啊？你要干什么？”于童一看这骆宾真急了，在旁边说：“哎，四嫂，你听我说。”骆宾是一脸的愤怒：“谁是你四嫂？我问你，咱们红花会四大借条是什么？你说，说呀！”于童这阵儿把脑袋低下来了，他不敢回答了。骆宾平时虽然是喜欢笑，谁看见他经常看到的是笑脸儿，可是按照行规，还容得他这么样对他轻薄吗？所以他高声问：“我问你，红花老祖姓什么？”于童此时刻只好回答：“红花老祖本姓朱，为救苍生下凡来。”骆宾就问：“众兄弟敬的是什么？”于童说：“一敬桃园结义刘关张，二敬瓦岗寨上纵儿郎，三敬水不良三一百零八将。”两个人一问一答，这是红花会的大切口。什么叫切口啊？这个切口啊，就是这个封建行帮里边人在社会堂的时候说的一些行话，内行话，这叫切口。要是切口呢，就两个意思了。切口就是书印出来，上边下边拿刀切了，那叫切口，有上切口下切口，所以到红花会里边他们这叫切口。遇到开堂入会誓师出发，或者是执行刑法的时候，就有当地排行最高的人发问，下边大家伙毕恭毕敬的一起回答。骆宾在这会里边，他的排行的座位比这于童要高，所以他这么就问上了会议中的大切口。这一问切口，这于童心里边就觉得有一股凉气直往上冒，可是又不敢不答。骆宾凛然问他：“红花会救的是哪四等人？”于童说了：“一救仁人之士，二舅孝子贤孙，三舅杰夫真女，四舅受苦黎民。”骆宾接着又问他：“红花会 杀的是哪四等人？于于同就又说了：一，杀鞑子满奴；二，杀贪官污吏；三，杀土豪恶霸；四，杀凶徒恶棍。此时可落兵秀眉一皱，叫了一声：红花会四大借条是什么？于于同低声说：投降清廷者杀，犯上叛会者杀，出卖朋友者杀，奸人妻女者杀。骆兵是有种的快快，自己三刀柳东，我带你去求少佐主去，没种的你逃吧。瞧鬼见愁十二郎能不能找到你。按说呀，依据这个红花会的会规法条，会里边兄弟要是犯了大罪，要是一时糊涂，此后诚心悔悟，可以在开香堂执法之前自行用尖刀在大腿上连戳三刀。这三刀必须要三刀六动。为什么叫六动啊？这刀得戳透了，所以这叫三刀六动。然后呢，向该管舵主和治法的乡主求饶求恕，有望从轻发落。但要是真正你的罪很重，不能饶恕了，有个叫鬼见愁石双鹰的，这个鬼见愁石双鹰在会里边坐第十二把交椅，他执掌刑堂，此人铁面无私，心狠手辣，你要是犯了规矩，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能派人把你抓来，抓来处刑。所以说红花会里边的数万弟兄一提到鬼见愁，没有不打哆嗦的。当下于于同一听，求求你，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死在你的手里，死也甘心呢。骆兵一听他这个语言，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啊，还这么说。所以此时骆兵怒火更燃烧了，把这刀在手中拿着，这把刀递到他的当胸。哎，骆兵啊，他真想过去给他这一刀。就当他拿着刀对着他的前胸的时候，这个于于同还在那说呢：我跟你说，你一点也不知道啊，这五六年来我为你受了多少苦啊。我在太湖总香堂第一次见你，我的心哪，我的心哪，就不是自己的了。骆兵说：那是谁的？我骆兵说：我早已经是四哥的人了，在那个时候你是知道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于于同说：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也管不了自己，所以我总也不敢多跟你见面。会里边有什么事，我总求总舵主派我去干，别人呢知道我不辞辛苦，全当我是个好兄弟，他们这么看我，可是谁能知道我的心里呀？我是想要躲开你呀，我在外面奔波，有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我不想你几遍嘞？说着他把这个衣服袖子挽起来了，露出来左臂。你看，我恨我自己，我骂我自己，我说我心如禽兽，每次恨极了的时候，我就用匕首在这里我就扎一刀。你瞧，在朦胧的星光之下，骆兵一看他这胳膊上果然是斑斑驳驳，满是疤痕。看到这里，这个女子不由得有点心软了。骆兵他把自己这把刀抽回来了， 于雨桐接着又说了，我常常想，为什么老天爷他不行好啊，叫我在你未嫁的时候遇到你呀。我和你年貌相当，可是四哥跟你那个年纪是差了一大截的。骆冰本来此时此刻有点怜悯之心了，可是一听他说最后这两句话，这气儿又上来了。年纪差一大截又怎么样？四哥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，怎么像你这个样子呢？他把骂人的话到嘴边上又给咽回去了，哼了一声，然后这骆冰一拐一拐地走到了马边。他把这个马挪过来，他挣扎着要上马，于雨桐过去伸手相扶，骆冰喊了一声走开，他自己上了马了。于雨桐站在旁边问四嫂，你到哪里去？骆冰说，不用你管，四哥给那些个鹰爪们给抓去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了，把刀还给我。于雨桐低着头把这鸳鸯刀递过去了，心想他把刀接过去会不会给我一刀把我杀了啊。骆冰把刀接过来之后，看他还站在那个地方茫然若失，心中忽然又觉得有点不忍。骆冰瞧了瞧他，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以后好好的给会里出力，再不对我无礼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绝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以后我给你留心，帮你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好姑娘。说完了，他瞅着这于雨桐那一副的傻样，扑哧一声笑了，一拍坐骑走了。这骆冰咱说呀，他有个爱笑的毛病，可是今天临走之时瞅着于雨桐扑哧这一笑，这把于雨桐可就害苦了。于雨桐瞅他临去一笑，温柔妩媚，那真是令人销魂蚀骨啊。于雨桐当时神不守舍，摇晃了几下，他怎么对我又笑了呢？这个笑里边是包含着什么呢？难道说对我这是一种表现方式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想着想着，咣当晕了，倒地上了。他倒在地上啊，还没有全晕，还有种半醒状态，眼望着这骆宾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此时此刻于雨桐心乱如麻呀，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，觉得是自伤自怜，觉得是上天无理，觉得是命船已急，一会儿又自悔自责，心想我堂堂的六尺男子汉无形无耻，猪狗不如。他突然间爬着起来，把脑袋往一棵树上就撞过去了，抱住这棵树在那狂呼大叫，我这是怎么啦？我怎么啦？我活着有什么用啊？好，他在这跟这树发起脾气来了。此时的骆冰呢，骑着马走出了有一里多地，仰望天上北斗，辨明了方向，往西去是会合红花会的兄弟协力救人，往东去是暗随被捕的丈夫趁机搭救，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伤势孤力单，救人是万万不行了，但是想到丈夫是一步一步的往东走，可自己又怎么能反而向西行呢？伤心之下任由这匹坐骑信步走出，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巴达，信马由缰，这匹马走出来了七八里地，眼见着离于雨桐已经很远了， 估算着他不敢再来搅闹了，带住马，下了马来，把马拴好喽。因为旁边有棵树，把马拴在树上之后，在一处低矮的树丛这个地方，他捡了些草铺到这儿，用这低矮的树丛做一个挡风的影壁墙一样，他就在这儿睡了。他小时候跟随着父亲，后来呢跟了丈夫，这两个人都是武功高强，对他又是处处体贴照顾，因此他从小闯荡江湖，向来那是只占上风，从来也没受过什么委屈。后来呢入了红花会了，红花会人多势众，他人缘又好，22年来可说是个江湖娇女，无求不随，无往不利。这回可苦了她了，丈夫被捕了，自己身子又受了伤了，最后还让这个于童这么一缠吧，真是又气又苦啊，想着很伤心，哭了一会儿，然后沉沉的睡过去了。这一觉睡醒就觉得身上特别的难受，一摸自个儿的脑袋烫手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发了高烧了。是发高烧有多少度，那时候也没有体温计，没法量，估算着这高烧起码是39度以上，烧着他迷迷糊糊，迷迷糊糊是半醒半睡半糊涂，自己嘴里边就说：哎呀，我要想喝水呀，我怎么这么渴？水，我要喝水。他说喝水，谁理他呀？到了第二天，这个病势可就更重了，他动不了地方了，他想挣扎着起身，一坐下来，这脑袋疼得就像裂开一样，那只好又躺下，一躺下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儿都疼，他坐起来就觉得脑袋特别的大，嗡嗡直转。此时骆宾心想：哎呀，这个地方没有人来救我，也没有大夫，我病在这里，看来我活不了了。暗想：大哥呀，恐怕今生我们两个见不着了。